欢迎收听《怒海妖船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雾满蓝江，演播无非是无。第27集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全叔道，这水怎么没干，还排得那么整齐？
这碗也太腥了。
黑皮菜道，
你看这里，怎么可能出现这么新的东西？即使是新的，这么多年灰尘也早就蒙满了，这看上去倒是像刚倒上的一样。我干，我说有意思吧，搞不好这船上有人。
我被黑皮菜说得起了鸡皮疙瘩，看了看四周，腐朽的木墙上全是洞，通到其他的舱室，里面无比幽深，传出一股腐朽木料的气味。这船非常巨大，如果里面有人，要藏起来根本不可能找到。但是怎么可能有人呢？这艘船在海上漂浮了几百年，有鬼还差不多。
这碗里的是什么？
全叔还在研究那四只碗，他趴倒凑近闻了闻，
没什么味道，不是酒，看样子是水，难道是给我们喝的？
说罢就要去拿，可是他的手被黑皮菜抓住了，
说，恐防有诈，不明的东西还是不要去碰。
说着问我，
小白脸，焦爷和你说的事情有没有提到这玩意儿？
我摇头。黑皮菜看了看这四碗水后面的走廊，道，
奇了，这船还真的鬼气逼人。
现在应该怎么办？
我道，离15年的期限已经很近了，如果在天亮之前还没有还愿，我不知道阿弟会怎么样。
焦爷说他在甲板上看到了一座宫殿样的船塔，盒子就是从那儿拿过来的，这什么也没有，我估计都在那宫殿之内。
黑皮菜和全叔看了一眼，分别点头。我道，
那我们要不要往这碗后面的走廊过去？这碗看来是给我们指路的。
黑皮菜摇头道，
不可，这条路我可不敢走，不如走这一条。
他指了指另一边的破洞，通到另一个漆黑一片的舱口。
这破口大，有什么问题我们逃起来也快。
我心中觉得不妥，不过焦爷说上船的过程说得很简略，他们也没遇到什么危险。我想海神既然把我们引到这里来，总不会害我们，否则那么多风浪要我们死，我们早死了。跟着黑皮菜他们往黑暗中摸，四个人在一起，虽然昏暗的火把光照出来的木板显得无比诡异，但还是有一股奇怪的力量在推着我们往深处走去。每一间舱室的情况都和第一间差不多，有些舱室内的摆设还没有完全腐朽，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，一些墙壁上还能看到当年壁画的痕迹。我们一步一步地走了不知道多深，似乎已经进入了巨船的核心。在一间房间里，我看到了一道往上的楼梯，楼梯盘旋而上，上面都雕着汉草的纹路，往深了走还有很远的距离，似乎能直接到达甲板，看不到最上面。我们小心翼翼地陆续而上，终于到达了甲板之上，腾起火把，我立即就呆住了。从下面看，我们也能感受到这船的巨大，但是在甲板上一看，浓雾之中只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矗立在甲板的正中。看影子，我就知道那是一座巨大的宫殿。发着抖走到宫殿之前，我看到一排崭新的琉璃瓦飞檐，朝奉龙头镇宅的螭吻顺着飞檐鱼贯而下，在火把微弱的光下都显得贵气逼人。我们几个战战兢兢地站在下面，感觉就像马上要朝圣的贱民。黑皮菜目瞪口呆，眼中的贪婪都被震飞了，直问道，
这什么地方？
我看到一边墙外的廊柱，廊柱建在雕龙的石板之上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结构， 船上竟然嵌入那么多石板，这船身该有多重？船不会沉吗？在廊柱与廊柱之间，都是一只只巨大的青铜鼎。
所有的一切竟然都没有腐朽，似乎是全新的一样。
连青铜鼎都是金色的。我们顺着廊柱走，很快就来到一扇大门之前。这是一扇黑木的大门，门上全是黄铜的乳头钉，浓雾中黑木门上全是水珠，木门紧闭，连一丝缝隙都没有，门几乎有我们两个人那么高，抬头那种压迫感让人简直有窒息的错觉。我们站在门口良久，都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。黑皮才问我道，要不要进去？我咽了口唾沫，还是咬了咬牙点了点头。黑皮菜就道，
这一次你先进去。
我看了他一眼，他道，
别看我，我不逼你。
我叹了口气，只好把阿弟放下来，然后掏出了鱼棱。门基本上没有缝隙，我们刚想用鱼棱去撬，只摆弄了几下，却发现门根本没锁，只一推，两扇大门便摆动了起来。黑皮菜看了我一眼，我和他试探性的用力一推大门，就听得嘎吱一声，我们三个人的心跳几乎到了极限，我甚至感觉不到重新背起的阿弟的重量。我们凑近那道门缝，因为穷尽我们的力气了，都不能再将其打开更多的，只看到里面灯火辉煌，几个人鱼贯而入，一个一个终于挤进了门里。瞬间我的眼前一片明晃晃的，我想起焦爷跟我形容的景象，当时穷尽我的想象力，我也只能想象出金碧辉煌的到处是金色。此时我发现我的想象力和现实的差距太大了，我首先看到的是六根巨型的贴金柱子，直插上头的两道巨梁，抬头看去，巨梁和四周的梁架全部都贴着黄金，压得犹如铂镜一般。在巨柱的底座上是无数的黄金的鹤，有一人多高，数量极其多，姿态各异，分布在整个大殿的大堂之内。在这些鹤的鹤嘴上都点着油灯，火光明亮，将整个大殿照得金光荡漾，有一种迷离魔幻极度奢靡的感觉。在这些鹤之间是散落在地的黄金器皿，红蓝宝石，珍珠玛瑙，翡翠猫眼，数量之多让人不敢相信。在火光和金光的各种衍射之下，这些宝石器皿发射着各种让人迷醉的光芒，整个大殿就像一个巨型的万花筒一样。这些应该就是朱允文逃离的时候带出来的财宝吧。这些东西很可能当初分散于皇宫的各个角落，如今堆积到一个大殿之内，竟然是如此惊人的辉煌。黑皮菜和全叔已经完全崩溃了，他们是贪财的人，但是在海上漂流了那么久，他们也明白这些黄金翡翠对他们的生存来说没有任何价值。可是这一刻，这种震撼似乎和财富没有关系。我们几个站在门口，隔了很久才反应过来，往前迈去。黑皮菜走到那些金堆之前，竟然畏惧的不敢去碰。我一路过去，也不知道背着阿弟太久了，还是太过于紧张，脚开始不停地发抖。终于黑皮菜抓起了一把，几乎是瞬间之后，他和全叔两个人开始下意识地往自己的口袋里塞。黄金非常重，很快就从他们的衣服下面露了出来，但他们还是不停地往里塞。我往前走了几步，就看到在这大殿的尽头还有更加多的东西，那些是一些巨大的缸，缸里面全部都是各种宝石。我抓起一把，宝石从我的指尖流下，竟然就像小时候抓沙子一样，随便一颗就能让我舒服地过上一辈子。在这一刻，我忽然就感觉到一切都没有意义了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感觉，但是我觉得拥有和不拥有在这种数量的财富下无关紧要。 我一直顺着路走到大殿的尽头，一下就看到了一座巨大的龙座，龙座呈现红色，不知道是珊瑚还是木料，上面到处是点睛的装饰。龙座之上有一道黑色的木帘，我看到一个影子端坐在其中。我咽了口唾沫，看了看背后的阿弟，他的头埋在我的肩膀上，能感觉到他呼吸的湿润。我摸了摸那只匣子，定了定神，就往龙座上走去，心脏几乎在同时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。我战战兢兢地一路走到帘子的前面，里面的黑影子更加真实。我迟疑了片刻，将帘子拨开，那一瞬间我就看到了帘子里面的景象。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，只见一个人正端坐在龙椅之上，须发皆全，面若还生，头戴着盘龙冠，穿着一身崭新的龙袍，手呈现怀抱状，确实很像戏里的皇帝。这就是蛟爷说的皇帝不化之师吗？我发着抖，看着那具不化之师，总感觉他随时都会醒过来一样，不由冷汗如雨，想着这事情由不得废话，也不敢像蛟爷一样上去摸一下，哆哆嗦嗦地拿出了那只盒子，慢慢地放到了尸体的怀里。几乎是同时，我整个人就缩了起来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还愿，但我感觉立即会有事情发生，屏住气等了片刻，我却发现周围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一股凉风从脸上刮过，接着我就看到在龙椅后的罩壁上出现了一道暗门，一股奇怪的气味从暗门里悠悠地传了出来。这是一种奇怪的味道，我辨别了一下，感觉很熟悉，似乎是某种奇怪的香料。我有些紧张地把手中的火把举起，往前探去，发现面前是一间暗室，有衙门的大堂那么大，有些低矮。我伸手能摸到顶上的木板，等我走进去几步，我立即发现这间暗室的结构有点奇怪。我所站的地方是一条悬空的走廊，两边都是悬空的，能看到下一层的舱室，但是下一层舱室似乎非常深，我的火把光线照射不下去，一片漆黑中什么也看不到。而我的前方悬空走廊的尽头，一直通向暗室深处的黑暗中，似乎摆着一个什么东西，和外面的金碧辉煌完全不一样。这里面非常暗，手里火把的亮光只能照到眼前的一块，远处反而显得更加黑暗。我继续往前小心翼翼地走着，将火把举高，打远了一些，走廊尽头那个巨大的东西在微弱的火光中隐约显露了出来。那是一具巨大的黑色神像，不知道什么材质构成，通体乌黑，和黑暗几乎融为一体。我开始以为是一块突出的木头，盯着看了许久才确定下来。同时我发现他和蛟爷之前出外海的时候祭祀的那个雕像一样，这个雕像就在我腰间的匣子里，看来我找到事情的关键了。此时我心里升起了一阵淡淡的惊恐，这个雕像看着非常邪恶，不像是什么好的神，如果让我们还愿的就是这个神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吉利。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没有选择退出这里，而是背着阿弟小心地跪了下来，在神像面前祈祷。我不是很擅长还愿，但是在妈祖庙里听人念叨过，于是低头闭目念叨：姓男程敏生，姓女林地和，得偿所愿。闭目念了一会儿，我便抬头看是否有什么变化，那神像冷冷地看着我，四周寂静的让人发冷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已经完成还愿，但是肩头的阿弟还是没有醒过来。我把阿弟放下，发现他没有任何起色，苍白的脸色还是一样， 手里的火把随着移动火焰飘忽，把我和阿弟的影子投射在舱壁上，这种感觉十分不好，像是有什么怪物在旁边盯着我们一样。难道还愿还得不对？我焦虑起来，重新背起它。忽然我往边上的悬空看去，看向下面的黑暗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的注意力被下面的黑暗吸引了过去。这下面是什么？这个神坛的结构很奇怪，下面应该有东西。我把火把小心翼翼地探了下去，忽然手没拿稳，火把一下就掉了下去。我心中暗骂，就见火把摔下去八九米的样子，一下到底滚了几下，砸出一片火星。几乎是同时，在火把的照耀下，我看到下面的房间里竟然站满了人，密密麻麻足有上百个。我心里一个机灵，几乎摔下去，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再仔细一看，我就发现更不对，这些人完全没有动作，全部的人都是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好像被冰冻了一样。那么下面的难道都是雕像？我用力揉了揉眼睛，仔细去看，看完以后后背已经被冷汗打湿。我能肯定那不是雕像，那肯定是人。可是这些人都已经僵化，他们身上结了一层极厚的盐碱，转身看着下面层层叠叠的人。我呼吸艰难，心中惊骇莫名，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是什么人。尸体上所穿的衣物从明朝到清朝都有，最外面的十几具的穿着分明就是讨海客的打扮。看样子来到这里的人虽然多，但几乎没有人能够逃出。看来这几百年里已经有无数的人登上过这艘船，可是他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看他们的情况，他们已经死了，但是人怎么会站着死亡呢？我绝望地看着那些人，又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，下面尸体的排列并不是胡乱堆放的，而是摆成了一个奇怪的螺旋形，只是数量太多，初看时完全看不出来。而在螺旋形的末尾通往另一个舱室的大门，显然这个队伍非常非常长。昏暗中我看到整个螺旋上很多位置是空的，这些空的位置没有任何规律，这边一个那边一个，这种感觉非常突兀，仿佛是很多人在这里排队，但是有人等不及离开了，而后面的人没有及时上去补上那个空位一样。我想到这里顿时寒毛倒立，环顾四周还是一片安静，只能听得到自己和阿弟的呼吸声。我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对，脑中忽然闪过钟灿富的模样，紧接着一个念头闪过，正想把这个念头整理一下，忽然后面传来一阵脚步声，黑皮菜和全叔嘻嘻哈哈的进来。这船上的宝贝真不少啊，小白脸，你默不作声地跑进来，找到了什么好东西？他们两个大活人一进来，暗舱里的压抑气氛顿时被驱散了不少，脑中的那个念头更加清晰。我打断黑皮菜的话，着急地问道，浮城号上有多少人？他们俩被问得一愣，全叔疑惑地答道，
怎么着也有上百人吧，不过现在早就都喂鱼虾了。我说小白脸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
我完全没有在听他后面的话，问这个问题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，问他们只是想通过别人的嘴得到证实。福昌号，或者说是蛟爷的目的，根本不仅仅是还愿那么简单。上船时钟灿富对我说的那句话此刻又萦绕在耳边，
天堂有路你不走。
又想到钟灿富临死前说的那句，
人数不够了，老子可不想回去补那些空位。人数不够了，空位。
我喃喃地念着这句话，脑中轰然作响，无数的碎片猛然拼接了起来。 黑皮菜他们见我呆立当场，也没加理会，举着火把转了一圈，全叔忽然咦了一声，
哎，
走向那个神像，嘴里说着，
这个为什么看着那么面熟，
说着伸出手想要去摸，我连忙上前两步，猛地打开他的手喊道，
这个东西不能碰。
黑皮菜上前一步厉声说道，
海花子的，你想干什么？
绝对不要碰这个东西，我说道，这是陷阱，我们都被蛟爷骗了，事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，这里什么东西都不能拿，我们必须立即回去。
什么意思？
黑皮菜问道，
不拿不是傻瓜吗？我们跟你上船图什么？你倒是赶快还愿，让雾气散掉。
我告诉他们我推测的结论，
这里没有愿可以还，蛟爷骗了我们。